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Elon Musk 和 Twitter 的官司啊，今天呢是进行首次的开庭了。那么这个开庭呢是在特拉华州啊，也就是很多大公司都喜欢选在特拉华州这个开公司嘛，就是注册公司哈，这个 Twitter 也不意外。那么根据今天首次开庭的结果啊，特拉华州的法官裁定呢，双方的诉讼会在十月份进行审判啊。那么这个审判时间呢，比较合 Twitter 的提议，因为 Twitter 希望这个案子越快越好啊，赶快速战速决的进行。那么这一次 Twitter 马斯克的案件呢，是由特拉华州的横平法院的首席法官啊，叫做凯瑟琳麦考密克啊，他进行审理的。那么 Twitter 呢和马斯克双方的律师今天就这个审判该多长时间内进行呢，进行了辩论。Twitter 本来是想更快啊，他是希望在九月份就进行为期四天的诉讼。那马斯克呢，则是希望在明年二月之前开始这个审判啊。最终呢，法官裁决是在十月份会进行为期五天的一个审判。这个麦考密克法官呢，他认为说这个案件要速战速决啊。他说，如果拖延太久的话，推特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未来可能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那么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合并交易悬而未决的时间越长，给这个公司啊造成无法弥补伤害的风险就越大啊。那推特方面呢是辩解说啊，他说这个案子为什么要加速审理呢，他说因为 Elon Musk 上个月以垃圾邮件或者虚假账号在推特盛行的这个理由呢，要打算解除这场交易啊，让他们的股东和业务陷入了困境。那在听证会上呢，推特的律师就说啊，这个诉讼呢其实根本不涉及到垃圾邮件和虚假账号的数量，因为他们在合并收购协议上没提这一点啊，没做什么承诺。然后呢，他这个说推特啊，就是证券文件表示呢，这个虚假垃圾邮件的数量可能高于公司的预计啊。那么对于这一点呢，马斯克他是不认同的啊，他认为说这个案件呢，他需要更多的时间让马斯克一方来调查机器人和虚假账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对于他作为收购方来说哈，这个直接影响到他所收购的这家公司，也就是推特的价值啊。如果一个社交媒体公司都是假账号的话，那它的价值就是大大缩水，大大折扣啊。那么而且他说为了这个审判做准备呢，需要大量的事实专家还有大量的时间去发掘确认啊，真正到底有多少机器人和虚假账号。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马斯克一方是表示啊，推特呢想要让他完成交易，但是却掩盖虚假和垃圾邮件账号的数量啊。那他说作为第二大股东 Elon Musk， 他把这个推特公司的利益呢，其实可以说他个人吧，就是和这个推特公司之间的利益相关联啊，比整个的公司董事会还大。所以呢，他的律师就说，其实 Elon Musk 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也没有任何的兴趣想要拖延啊这场审判来损害公司的利益，因为他就是最大的第二大股东了哈，第二大股东就是他。那这个 Twitter 受损其实就是他自己受损哈。那么当然这双方的陈述就大概是这样哈。那不管怎么样呢，Elon Musk 他确实让他，起码他从他表述来说啊，最 concern 的就是说 Twitter 有太多的垃圾邮件和虚假账号了，而且远远超出他公开披露的这个信息哈。所以呢，他以此为由要退出之前收购推特的这个交易。那么上周呢，推特的股价已经自从马斯克要宣布退出之后啊，已经从每股50元以上跌到32块多了啊。那么今天上午呢，推特的股价大概是39块1毛6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现在推特受到这个消息冲击影响后的一个水平。那么所以关于这个推特和马斯克的这怎么说啊，世纪大战也好啊，这个叫做世纪关注的这样的一起收购案也好啊，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我们就留到 九月份啊，留到10月份啊，这个双方开庭审判的时候呢，再见分晓。好，那么关心完马斯克的这个案件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mazon。Amazon 啊，今天呢有最新消息报道出啊，它要对10,000多个脸书的群组管理员提起诉讼。原因呢，就是在脸书上这些群组的管理员呢，他们是公开的组织协调在 Amazon 上进行虚假的评论，来换钱或者换产品的这个行为。那么，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消息，大家很多人可能不陌生哈。确实，我个人也常常在脸书上看到一些人张贴那种小广告，就说你想要在家赚钱吗？你想要什么有第二收入吗？只需要动动手指，怎么怎么样，就写得很那个，好像很轻松，然后能赚很多钱的。但是你点进去一看呢，哎，就是恰恰现在 Amazon 要起诉的这种啊。有组织性的，然后利用一些想要在家打零工赚零花钱的人的这个心理，在 Amazon 上狂刷虚假的评论啊。那么，当然这个虚假评论的问题，在 Amazon 上来说也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啊。整个电子商务领域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那 Amazon 说自己呢，以前他起诉过一些专门做这些虚假评论的人，但是呢，在立法层面和监督管理机构方面呢，他认为就是。这个 Amazon 还做的可能不够啊，就说是不是还能做的更多？去年英国竞争监管机构有发起一项调查哈，就说这个 Amazon 包括 Google 都没有做出足够的充分的行动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那么现在呢，Amazon 是正式发表声明啊，它的目标 target 之一呢就叫做 Amazon Product Review 啊，这个群组，这个群组里有超过43,000名的成员。那么，脸书呢，今年把这个群一开始删掉了哈，但是呢，它通过改变一些关键词啊，因为这些关键词有的会触发脸书的警报嘛，然后避开了这个平台的审查啊，还在继续运作。那目前呢，Amazon 指出说，自从2020年啊以来，它已经向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报告了10,000个虚假评论的群啊，真的非常的多，可能遍布各种语言和国家哈。那 Amazon 就说，脸书虽然已经删了其中一半的群组啊，但是还有另外一半哈，有待处理。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一方面啊，真的是警惕这种虚假评论的招聘广告哈。那更多时候呢，可能在我们 Amazon 上买东西的时候也要小心哈。有些确实可能是不实的一些 review 啊，都要我们再多加提防。好，接下来呢，还有可以说是一个很令人沉痛的消息啊，就是在湾区啊，东湾的奥克兰呢。我们看到7月17号上午啊，有一个华裔的 Uber 司机被劫杀啊。当然，这个抢劫呢是未遂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劫匪是非常的下狠手啊，把这名华裔司机给枪杀了。那是昨天啊，奥克兰警方呢是正式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那这个暴力事件是发生在上周末哈。那么不光介绍了这起案件，还介绍了其他的3起发生在奥克兰的杀人案。那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华裔 Uber 司机，他的名字叫孔冯啊。那么虽然警方没有公布这个受害人的身份，但是已经公布了他的就是族裔信息哈，就是亚裔。那么其他有一些媒体呢，有获得消息说哈，他其实是一位亚华裔啊，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华人移民。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7月17号上午。受害人呢，他把车停在奥克兰的2000号 block 啊，在13街上面。那么，根据警方调查呢，初步认定说这就是一起抢劫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冯孔和他的女友还有儿子啊，他们确定说冯孔他的职业是 Uber 司机。然后有一段警方的视频显示呢，有2个犯案嫌疑人走到了冯孔的车门。打开门跟他交谈，不到5秒钟，冯孔就被枪杀了。所以这个是案件的过程啊。那现在这个案件还并没有侦破啊。那么警方呢，也在积极的搜寻相关的一些案件的线索和信息。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线索呢，也可以报告给奥克兰的警局哈，奥克兰 PD。 那么，对于奥克兰一而再、再而三接连发生恶性的枪杀，还有很多的公共治安问题呢？现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社区的呼声非常高，就是希望奥克兰市议会和奥克兰警局呢增加警力资源啊。那么，对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位住在奥克兰的十几年的居民他叫做 Anthony Smith，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强调，他说其实我们都不希望政治化，但是呢，他说我们看到了当地奥克兰取消了很多对警察的拨款，警力资源减少了，这他说现在发生的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呢，就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那目前呢，就是这是整这个案件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后续啊，对于这场华裔司机被杀案的一些进展呢，我们还会持续的跟进和报道。好，最后一点时间呢，要向大家分享和预告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著名历史文化学者张天亮博士呢，他马上就要来到湾区了。那张天亮教授呢？他是预定在7月30号上午，也就是周六的上午10点呢，在圣荷西的台湾会馆带给我们一场专题演讲啊。演讲的主题呢是"乱世生存的智慧"。我们都知道，现在无休止的疫情啊、战争啊，还有这个经济糟糕啊，然后通货膨胀也居高不下。其实很多人都感受到一种乱世的无奈那么在这种动荡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尤其是，可以听听张天亮先生他怎么样通过从历史当中汲取的智慧来教会我们应对乱世当中的这种焦虑和困局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你欢迎您可以参加在7月30号周六上午10点张天亮教授的讲座。同时在这场讲座当中呢，您不光能了解到刚才说这个主题啊，张天亮教授还有新的一系列的讲史作品《中华文明史》也推出了，现场还有签售的活动啊。所以呢，您如果喜欢张天亮博士的作品，也想聆听他这场特别的叫做"乱世生存智慧"的演讲呢，可以赶快报名啊！报名的方式呢很简单，打电话408-888-3577，408-888-3577。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